弟兄姊妹午安，
午安。
让我们开始时间啊，让我们重新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现在恭敬的仰望，求你的灵掌管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领受你的圣言，为要生命更新，荣耀你，造就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我想看看大家对以下的经文有何感想。第一段就是彼得前书一章24-25节，经文说：因为有凡有血气的，竟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哲道。然后你又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3节，又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耶稣的门徒彼得说，各种生命的荣美如草上的花一样，不会长久，随时消逝。也就是说，人的荣美也是这样。人的荣美，不论是人的美貌、人的健康、聪明、本领，或所积聚的财富、名气，你今天看如日方中，明天看可能就是消逝的日子。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这句话大家是否很有共鸣呢？你看，当人人如常生活，吃喝玩乐，努力奋斗的时候，地震突然发生，海啸突如其来，山火突然发生，冰炮突然来袭，蝗虫大军突然压境，夺命的疫症突然横扫全世界。在这些不请自来的灾难当中，人的荣美随时消逝。但更可怕的就是，胜在荣美的这个宝贵的生命也被夺去。当人的生命去到尽头的时候，你说什么是长存的，能让人带走的呢？如果你是基督徒，头脑清醒的话，你会说，那当然是我们所信的耶稣父上帝，并且他所差来的圣灵。如果你这样讲的话，确实答对了。那么我们每天可以做什么，使我们能握住耶稣和天父的手，也让居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会为我们的永恒担忧。你知道，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有信心、有把握，你知道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会陪伴着我们，经过死亡，进入永生呢？当使徒保罗知道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追求属灵恩赐而心术不正的时候，他就写下了哥林多前书12-13章来纠正他们的态度，并且劝告他们：你既然热衷追求今生过后便成为无有的属灵恩赐，譬如说方言或如先知讲道这样的恩赐，你倒不如追求三样长存不朽的宝物。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信、望、爱。如果我们拥有这三样的东西，这是宝贵的东西，那就肯定把我们与三一的真神连在一起，永不分开。 那关于兴旺爱，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兴、有旺、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当哥林多信徒好像教会以外的人一样，崇尚口才、崇尚知识、技能的时候，保罗就劝他们不要把毕生的努力放错了地方。那鼓励信徒要追求兴、旺、爱。那兴是什么呢？兴就是对神的信心，旺就是在主里面所抱持的盼望，爱就是从神而来的爱。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能坚持信靠神，坚持主里的盼望，坚持实践主的爱，那么你就必定蒙主所喜悦，一定得到三一真神时刻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要得到神的喜悦，就一定要能信靠他。不过这样要搞清楚所谓的信是什么。所谓的信是包括你信神是谁，你要按照这个根据，这样根据的信来倚靠神。耶稣在世的时候就一再要求听他讲道的人和跟随他的门徒要信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也就是神按照千年之前的应许所差来的救赎主，是独一真神的儿子，还有就是与神原为一的这位神。耶稣有这样多的身份，耶稣要他们相信。耶稣也讲过，圣灵就好像他一样，会被他和父神在耶稣升迁之后差来，然后圣灵会把自己从父神那里所见所闻的都告诉门徒，引导他们明白父神要让他们认识的一切救赎真理，并且会住在门徒里面，证明他们就是属神的人，就是得救的人。那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哦，有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的话，我们的人生态度必定会有根本的变化。那为什么呢？因为神所要求的信，不是你理智上承认有这样的事情，而是你生命的韧性。有这样的韧性，你才可以借着这样的韧性与这位独一的真神订立一个约，就是生命的约。当我们遵照神对人得救的要求，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你心里相信天上的父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其实你是对自己和世界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你今后不再为任何人、为自己而活，只为耶稣而活，因为耶稣就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是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完全的交给耶稣，所以从今以后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我们的生活应该怎样过，也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知己，不是上师，不是统治者，不是任何人、任何的圣灵能够决定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的主耶稣。耶稣透过圣经对我们所讲的一切的教导，无论在我们看来是如何难以实践、难以跟从，我们也是没有理由拒绝不听从的，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什么奴仆。你要想到耶稣时代的奴仆是要绝对的顺从主人一切的吩咐，所以耶稣就是说，如果你爱父母、爱配偶、爱儿女、爱弟兄姊妹、爱自己或别的对象多过爱耶稣的话，耶稣就可以判定你是毁约的。 如果我们不愿意背起耶稣给我们十字架来跟随他，那十字架就是信仰的代价。那耶稣就可以判定我们是毁了生命之约。毁约的后果是怎样？是很严重的，因为代价就是你丧失救恩，你死后要面对无尽痛苦的永死。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耶稣所讲的故事，你就知道毁约的可怕，也知道守约的可贵。经文说，一个财主，他生前不守住他与神所立的生命之约，死后怎样？经文说他在火焰里极其痛苦。相反，那个生前向他讨饭的、要饭的拉撒路，生前守住了与神的生命之约，那死后呢？就永远、永远享福。因此呢，所谓的相信神，你首先要搞清楚你信的神是谁呀？神不是现代工作的合约的神，不是这样的现代工作合约的雇主，不是这样。现代合约的雇主对你的生命没有全部的主权，你可以不把你自己许多的事情告诉你的雇主，他没无权过问，你不可以，你不让他知道，你也可以随时离开他，找一个更满意的雇主。你没有长远的恶果，不过你跟神的关系不可以这样。你若对所宣认的神，把他看成是现在工作合约的雇主的话，那你就是步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的后尘。你要相信的神是掌管天地的主，你要相信神是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神，他是公义的神，神不能容忍半点的罪，他一定会在宽容期过后，他就追讨你所有的罪。不过我们知道，神虽然是一个公义的主，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所以神也愿意不断赐下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所有真心悔改的人。所以就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亏负你的神，你仍然相信只要你愿意悔改，神仍然会全然接受你，让你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所以耶稣对门徒彼得说，你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就是说不计其数的宽恕，表明神对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恩慈宽大。因此你千万不要给魔鬼用罪疚感把你欺骗离开爱你的神，你自己定自己的死罪。门徒犹大出卖主之后，他后悔不已，可是他没有向神寻求重新做人的机会，他自己上吊自杀。门徒彼得也三次不认主，他不认主之后也是懊悔不已，不过他没有自杀。你看见以后怎样？他得到耶稣是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如果我们清楚我们所信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是天地的管制者，是审判世界的神，你真的这样相信的话，你就找不到理性的理由在世上为人的时候，你事事靠自己，你事事靠人的资源，或许你靠一切的假神。大卫王说得好，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大卫又说，我照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早前在澳洲空前的大山火，让我们清楚看见人的能力与资源是何等的有限，人不得不呼求天地的主施行大能的拯救，所以全世界都祷告，这也见证了神垂听人的祷告。今天武汉肺炎蔓延到超过80个国家，有机会变成全球的大流行病。这个疫情更加让我们感觉到人的有限，但如果我们相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的时候，那我们的神到底会用什么方法使这个疫情成为过去？是疫苗的研制成功啊，还是天气的改变啊，还是有别的克制的因素？我们只要内心的等候就可以。每天以祷告的生活，祷告的心来生活，以尽本分，至少你遵照政府的那个指引来抗疫，你运用神给我们的常识来应对特殊的环境，其他我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就把自己的安危完全交托给我们生命的主，那就好了。你无论最终的神是否带领我们经过这个避开这个感染，或者是让我们也成为受害者，我们也还是要相信神的安排是最美善的。有这样的态度，别人才能看见我们真的有基督的生命。一个不愿意信靠神的人，就如约伯记8章14节所描述的一样，经文说他所倚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无论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防范如何完美，都有可能挂万漏衣，百密一疏。但是一个有全心信靠神的人，会看见纵然是一个蜘蛛网，也可以发挥奇妙的拯救能力。我曾经就讲过一个军人的亲身的经历，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山洞去躲避德军的追捕的时候，眼见德军逼近，他心想这次大难难逃，就只有恳切的求神拯救。他祷告以后就发现有一只蜘蛛在他躲藏的洞口上开始蛛网，他就想一个蜘蛛网在德军临到的时候要搜索山洞的时候，怎么可以挡住他们进来呢？然而当德军真的搜到他的洞口外面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这个洞口被一个蜘蛛网完全的封盖，就以为里面没有人，那就走了。因此今天不论我们遇上何种的危险，是天灾还是人为的迫害，无论那个情势看来对我们如何不利，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的，那就必定经历到神时刻的同在。有天地的主时刻的同在，是生是死不再是问题。你说基督徒最大的目标是怎样？最大的人生目标是怎样？难道不是要得到神同在直到永远吗？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这句话，必须要我们不断的付出神所悦纳的信心才能够拥有。所以保罗讲的对，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世上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但我们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信心能够伴随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保罗不但只说如今长存的有信，还有望，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活得有盼望。神既是生命之约的主，他就必定会信守誓约，把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妥为保存，也会帮助我们完成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直到永恒。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节所说的，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说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耶稣留我们在世上的一段日子，直到我们安息主怀，或者是看见他从天上降临之前，这一段时间是为了借我们完成他的救赎世界的旨意。这是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使命，因为我们要传扬的是永恒生命攸关的好消息。我们要努力的是帮助别人信耶稣，并且能够在主里长大结果子，然后将来就可以领受天上的赏赐。不过我们就要明白，我们传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会在许多人听起来是一个很讨厌的信息，你知道这些人会想尽办法来把我们灭声。你会发现在世上重大良善的消息虽然对一些人很有帮助，但往往也对另一些人是感觉到是损害他们的利益或感受的信息。因此呢，传信息的人受到打击是不难理解的。你看最近中国武汉肺炎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遭遇就是一个好例子。然而我们要明白，纵然我们传天国的福音或活出天国的福音会遇上敌意的阻挠，那我们的主还是要我们得时不得时要坚守使命。但是我们的主同样是蛮有恩慈的，因为他借着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并且带领着我们，以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甜酸苦辣他都很清楚，他甚至比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所处的环境。不但如此，我们的主耶稣还留下应许和荣耀的盼望为我们打气，叫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把我们灭声。你看耶稣曾经应许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伤忧愁，也不要胆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又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又看启示录，当你看启示录第四到五章，又看二十一到二十二章的话，你就看见关于天国的美丽的描述，你看见关于永恒善恶的审判，你看见圣徒被主伸冤平反的情境。这就是主给我们的荣耀的盼望。当你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又看见另外一个荣耀的盼望，是关于我们的身体的，就是我们将来会得到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所以见过耶稣的光照而回转跟随耶稣的使徒保罗，他就曾经在一个异象里面看见过第三重天，就是看过耶稣所讲的乐园，那就是天堂。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既然有这个宝贵的应许和荣耀的盼望，那我们就要用我们的信心去拥有这些应许和盼望，使这些盼望成为活泼的盼望，激励我们奋勇向前，完成主所交托的使命。由于对神有充足的信心，你看见保罗在传福音、在建立教会的生涯当中，他遇过多次的危难之后，仍然可以坚持在主里的盼望，因为他说这个耶稣、这个神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将来他还要救我们。传福音或做基督徒，去到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程度，在澳洲好像还没有出现，如果有，应该是零星的个案。但如果你去到北韩，去到阿富汗，去到索马利亚，去利比亚，去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为了信仰而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是经常的事情。因此呢，坚持在主里的盼望是关乎生死的训练，是关乎生死的操练。如果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还没有尽，我们的使命还没完，那就算是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包括山火、水灾、地震、海啸、疫症等等的天灾人祸，我们知道主必救我们脱离险境。那如果日子满足，是主的安排，要我们在苦难当中走完这个使命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欣然接受，借活泼的盼望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喜乐和平安，去面对死亡，进入永生。传福音或者说活出福音的主力，除了是天灾和人为的暴力打压之外，还可以是意识形态的打压和法律的钳制。你可以看见现在不少的西方国家吹起所谓的 LGBTIQ 的风气，这个运动企图就是大规模的变更社会对家庭、对性别、对性爱、对安乐死和对堕胎的意识，并且他们要透过立法 来逼那些异见者就范。当你看见恶人当道的时候，你会否放开主必得胜的盼望呢？你不要以为我们在世上几时都会输给恶势力，直到主再来，不要这样以为。有些人是这样以为，所以总是消极的、冷漠的不作为，任由抵挡圣经的人强势宣传有害的意识，任由他们立法叫我们闭口不言或讲他们喜欢听的话。不过你要知道，主有他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主必得胜的盼望。应该发生的时候你要发生，你应该抗议的时候要抗议，你应该努力争取的时候要努力争取。崇拜留给你的主去管理。我就讲两个最近的故事给大家听听。去年年尾，就是因为许多民众的抗议反对，南澳洲的国会就否决了第13次的娼妓非刑事化的法案。娼妓刑事化已经第13次提上去要通过，不过因为民众很多人反对，国会就否决了。在美国呢，1973年经过最高法院通过全国50个州堕胎合法化，到去年1973年到2019年，现在有10个州通过反对堕胎法案，还有另外4个州也希望可以通过反堕胎法案。你看整个趋势现在有逆转的那个势头，是不是说我们永远的抗争、永远的那个反对是一定输呢？不一定这样说。所以我说一定要坚持，成败不是我们去讲的，坚持在主里的盼望最终不会令我们羞愧。这些盼望不但是使我们今生活得积极喜乐，来生更能够得到无穷的惊喜，因为神会不断把我们今生所盼望的那丰盛荣耀的生活展现给我们看。保罗不单只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还有爱，而且还说爱是三者当中最大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1:4-7说得好，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又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神的生命充满爱，而他又是永存的，所以神的爱也是永存的。你看看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谁？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神，他就是爱的终极的来源。那我们盼望的对象是谁？就是神应着他的爱而赐给我们的各项救赎应许，这就是我们盼望的对象。因此你看见爱比信和望更大是合理的。我们对神的爱
最深刻的体会在哪里？就是在神的救赎的大爱里面。神救赎的爱带来超越世界开始的创造，因为神在基督里把我们再创造，使我们变成新造的人。那将来神也要更新天地，把天地再创造的更美好。那你说再创造为了什么？也就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活在神的爱里面。那你说哇，不可思议啊，怎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怎可能有这样大的福气可以临到我们身上？奇妙，宇宙中竟然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样主动的爱我们，而且爱得那么深，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新生。而这个新生不是纯粹在那个可以永远活在那个光明平安的天国里面，而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可以提升，提升到超越天使，去到哪里？去到被神收纳为神的儿女这个名分。为什么有这样大的福气可以临到我们？说实话，我们不太完全的清楚。不过我们看圣经，有些地方是清楚的说，就是神知道我们会发展怎样，没有创造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会在创造被他创造以后会离弃他，犯罪离弃他，可是他还是愿意创造我们。他预先计划好舍己的救赎计划，预先决定好来救赎我们之后，之后就马上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爱世人，神很希望做的事就是和我们分享他无尽丰盛的生命。神生命里面极重要的特质就是他的爱，他也要我们拥有。所以你看见旧约里面的精髓，就是在爱神和爱人这两条最大的诫命里面。不过你要知道，这种对神对人的爱不是可以由人决定里面的内容是怎样，里面的特征是怎样，而是要由神自己来决定里面是什么。所以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八节上的时候，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你就可以清楚看见爱的内涵是什么。你看见经文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么多的特征，你看看在谁的生命里面出现过？在我们的耶稣生命里出现过。耶稣在世上是完美的实践了神这种的爱。你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长久忍耐人的愚昧，他长久忍耐人的不幸，忍耐人的顽梗。耶稣待人满有恩慈，他不爱嫉妒，就是说耶稣不会在社群里面与人争夺别人的爱戴。耶稣不会夸耀自己的能力，不会夸耀自己的知识或灵命。耶稣不张狂，就是他不傲慢自大。耶稣从不做害羞的事，就是说他从不做可耻的事。 耶稣常常讲到医治病人，为人赶鬼，忙到牺牲他自己的吃饭和休息的时间。耶稣很少发怒，也常常包容宽恕别人。耶稣是一个绝对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人。凡福音所指向的美善圣洁，耶稣都喜欢。凡福音所否定的罪恶，耶稣都恨恶。耶稣凡事包容，也就是说，他愿意面对可爱与不可爱的人或者是事情。耶稣愿意亲近那些被社群边缘化的人。耶稣凡事相信，因为他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对父神的信心。耶稣凡事盼望，因为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他在父里面的盼望。他的盼望就是父神的救赎旨意在地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论是借着他，还是他世世代代的门徒去大成也好，他就是盼望。耶稣凡事忍耐，因为就算他在艰难的时刻，他还是以神的爱来行事。那你看见耶稣怎样在十字架上怎样，当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愿意为那些想钉死他的人来祷告。耶稣的爱永不止息，因为他长远活着为信徒祈求，他定义要救我们到底，爱我们到永远。因此今天我们要实践神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留意我们是否在神和人面前虚己，是否少求自己的益处，是否热心的高举基督，是否多求建立别人的生命，特别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在这个纷乱多灾多难的时代，你说人最需要什么？人最需要的就是爱。那我们能够怎样把爱送给别人呢？最好的还是透过福音的传讲，把耶稣介绍给他们，使他们成为永远被耶稣所爱、被耶稣拯救到底的人。这样做胜过给他一碗饭吃。福音的传讲不限于直接的口头述说，也包括我们对人实际的及时的关怀，让人感受到基督的爱的温暖，吸引他们日后心甘情愿的请我们把福音介绍给他们。新冠病毒的疫情席卷全球，许多人在恐慌、痛苦、绝望当中。这个疫情好像不断要把人与人分开，使人在孤单、恐惧当中度日。你看见哪里出现大爆发，哪里的人就会被其他的族群所排拒、厌恶。就好像旧约时代那些麻风病人被社群恐慌性的厌恶并驱赶一样，因为其他族群的人不知道那个大爆发的地区那群人当中谁是健康的，谁是感染的，所以就一概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病人，日子突然间就变得很冰冷。那我们要问，爱到底去了哪里？我们要问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伸手触摸麻风病人的那份爱去了哪里。耶稣今天虽然在天上， 可是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还是在地上。教会今天能为主向患难中的人做点什么？美国纽约华人宣道会的一位牧者，也是一位神学教授，他以前是美国疾控中心的医生，也是环球卫生的讲教授。他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教会与抗疫的文章，他说教会是被神呼召去施与怜悯，而不是在恐惧中畏缩。他说教会要信任健全的神学、科学和公共卫生，而不是屈从于谣言和社交媒体的歇斯底里。他说教会并非要走开，而是要带着福音走向病患中的人。他说教会要抗拒鼓吹把人定型的言论，为前来教会的人施予像基督一样的同理心。这位牧者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愿我们听从保罗的教导，热心地追求信、望、爱。当我们坚持信靠神，坚守主里的盼望，坚定地实践主的爱，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得到生命的主常与我们同在，也能把握在世上为盐为光的机会，直到有一天我们和三一的神一起进入永恒的荣耀里面。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在基督里的信、望、爱是值得我们竭力的追求、努力的坚持、努力的坚守和实践的。在今天这个灾难一个接一个的日子，求你帮助我们发挥基督身体应有的功能，适时的有智慧的传递基督的爱与福音给饥渴的心灵，使我们有一天走完人生路的时候，就高高兴兴的进入天国，永远与你相聚。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